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客的随意聊世界，我是沃特。我的这个 Podcast 频道之前几集都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营养与健康方面的内容。那有朋友跟我说，凤凰客的兴趣不是旅游吗？怎么不聊一些旅游相关的内容呢？其实我有计划再跟大家分享旅游相关的内容，一直在找该从哪里切入，因为啊，旅游范畴真的很广。加上呢，最近因为国际跟国内疫情的缘故，尤其这几个月以来，几乎所有人都只能待在家里，就算出行也有诸多限制，想必大多数人都闷坏了。于是乎，分享旅游的计划迟迟没有定案。不过啊，我相信之后总会有疫情烟消云散的一天，也许不会一下子就恢复到疫情之前自由跟无拘束的这种旅游模式。但至少一点小小的不变的跨国旅游，终会在各国渴望逐步解封的步调中慢慢展开。所以呢，我的 Podcast 频道也会逐步穿插一些我的旅游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跟大家一起交流，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意见。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而且是发生在许多年前。我的第一次的一个人的旅行，那是在2003年的旧金山自由行。先说哦，2003年不是我第一次去旧金山，因为在早前一两年，有个朋友临时找去，因为完全呢没有准备，而且是住在朋友美国的朋友家里，所以呢脑袋空空，被带着到处玩，那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但是呢，就在那时候，我爱上了旧金山。那说真的哈，2003年那一次旅行，在出发前几个月就开始计划了，从订机票、民宿、安排当地的行程，就是我也订了当地的 local tour。但是如果这一切是放在2021年的当下，而且我们撇开任何疫情的缘故，要安排这一些都很简单。短则不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多我觉得应该不会超过一两天。可是呢，在2003年，那是一个还是只有功能型手机的年代，有听过 Nokia 吧？对，就是那种只有小小的按键加上单色萤幕的手机，而且还比较重，但是可以待机大概很久了。那想当然呢，那时候就不会有 Google 的各式各样的服务。其实那时候最有名的应该是雅虎，而且还有雅虎地图。那个时候也没有现金多如牛毛的 OTA 订房 APP， 像是什么 Booking.com、Agoda 之类的。那对于自由行的人来说呢，最主要的资讯来源就是旅游书，那还有不是那么多的网路的旅游文章。那在那样的年代呢，我居然就大胆的选择了自由行，而且还是得飞十多个小时才会到的美国旧金山。加上我自认那时候呢，英文程度真的不怎么样啊，怎么选择去那里呢？不过先想想哦，英文的程度其实并不会影响到你旅游，因为毕竟我还是顺利的玩回来啦，对不对？但是现在回想，果然年轻呢，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那为了弥补当时呢资讯上不如现今的这些可以获得的资讯的充足，因此呢我就提早几个月的规划。那我那时候呢为了安全起见，我就把每日的行程呢写成 Excel 档，那告诉我自己要去哪里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有点强迫症的感觉。不过呢，因为资讯不发达嘛，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呢我就先逐条写下来，再做微调就可以了。而且呢，我还把雅虎地图的路径给印下来，比方说从哪里去哪里，该怎么做这样子。那时候我本来想要开车呢去周边的郊区玩，但是呢，在朋友的劝说之下，我就作罢了。虽然事后呢，这些带过去的资讯呢，并不是全部都有用到，但是至少有备无患。好，毕竟刚刚说过了。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只有功能型手机。那上网大概 也不是这么方便吧。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订机票这件事情。当时为了省钱，所以决定呢，采取就是转机而非直飞的方式前往。那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之前有去过旧金山，那一次呢是搭乘西北航空，因此我这次呢原本是打算呢搭乘另外的航空公司，可是我发现西北航空比较便宜，所以我就挑中了西北航空。好，那很多人应该没有听过西北航空，就是 Northwest Airlines。简单说一下，西北航空后来因为公司的重组被美国达美航空并购，那达美航空呢就慢慢的成为了现今美国三大航空公司之一。那我依稀记得当年西北航空淡季的机票从桃园机场出发，经由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来回经济舱机票，一个人大概只需要2万多，不到3万，这是还不错的价钱。而且呢，中庭的东京是可以住进去玩的。好，那这一次呢的美国行，再加上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前一次的美国行，因为都是搭乘西北航空，那时候第一次搭乘西北航空的时候呢，就顺势加入了西北航空的会员，因此呢，这两次累积起来，也就让我在几年之后呢，兑换了去从台北到东京的来回经济舱的机票。那也许就是这个因缘际会，我开始尝到免费里程票的好处，让我在旅游多年后累积了不少晚里程兑换免费机票或者做商升等经验。至于这个晚里程换机票的话题呢，我们之后或许可以开个几集来聊聊。好，然后就是订民宿这件事情了，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因为当年没有如今这么多的这些 Booking.com、Agoda 之类的 OTA 订房 APP， 所以只能借由一些旅游书上面的一些介绍，或者一些网络文章的内容。然后呢，美国的民宿其实也不是这么便宜，因为除了定价，其实后来我发现还要付一些州的税费，当然还有不免俗的小费文化。所以呢，从机场到民宿，或者自行去的一些景点呢，我那一次呢都是选择搭乘旧金山的地铁。那旧金山地铁呢有 BART 跟 TRAM， 或者是公车。好，不过呢，就是因为如此，也让我在往后的几乎每次旅行，除非是没有地铁或公车可以到，不然我都会选择搭这个当地的地铁或者公车。最后就是预订当地的 local tour 了，这个很多也是从旅游书上获得的资讯，因为毕竟当年并没有 KKday、Klook 之类的。那我只记得呢，我预订了几个行程，其中一个是前往 Napa 酒庄，叫 Napa Valley 的一个 tour， 但是我那天整个大迟到，就算到了集合点，但是一切太迟了，可能已经都走了，所以后来赶快叫了计程车呢，载我去我报名这个 local tour 的旅行社的办公室。到了现场，他们也告诉我，其实他们已经出发了。不过呢，服务我的一位柜台的阿姨，她一见到我就跟我说中文，那听她口音应该是从台湾去的，稍微跟我聊了一下下。那因为呢，往后的行程已经没有办法再变动了，就是我在美国停留时间也没有说特别长，也因此呢，她就帮我的行程换成当天前往旧金山市区跟近郊的一些旅游行程，是有点小亏啦，但至少总比不能去好吧。那我在准备离开这个办公室，那跟这个团出去之前呢，这位阿姨还用中文提醒我，结束时记得要把小费给这位司机哦。途中有遇到三位美国女性的团友，很像是那种欲望城市，就 Sex and the City 呢三缺一的角色，就是只有三个人哦。那居然主动跟我聊天，那我只好用记忆中仅存的英文跟他们聊，然后居然可以聊，因为我刚刚前面说过嘛，那时候英文程度没有很好。那我参加的这个 local tour 呢，基本上都是司机开的小巴，并兼任这个解说导游的角色。那原则上呢，这个 tour 上面列的景点都会去。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穆尔侯木森林国家纪念保护区， Millwood's National Monument。 那有看过电影的《星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就有印象。好，那还有一个就是知名的这个滨海小镇 Sausalito。 好，我在那里品尝了一道非常浓郁的意大利面料理，我印象很深刻。那至于旧金山市区呢，比较容易抵达的景点呢，原则上我都会自己去，就不会参团。好，所以刚刚前面提到这个 tour 呢，基本上也是去一般来说是开车才会到的地方。好，那在市区呢，当然我也有去像恶魔岛，好 Alcatraz Island， 好，有看过电影这个绝地任务的 Rock 的人呢就有印象。那岛上有座专门关押重刑犯的这个监狱，过去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好，那我当时买的门票呢是有含一个随身解说的设备，好，它就是很像一个随身听，有一个小的这个播放的东西，然后还有耳机，你可以带着，你可以呢一边走，那它就一边解说。不过记得哦，当年就只有英法德西日文五种语言。好，毕竟那时候呢，日本其实才是最大的亚洲族群，好，出国的亚洲族群。那说了这么多呢，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年自己还蛮勇敢的。那一次之后呢，我有一年呢又自己去了泰国的普吉岛，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一个人旅行的经验了。而我必须说哈，我的一个人旅行的经验呢都还不错，没有遇到过坏人，没有被骗，也没有被偷被抢，所以我觉得我的记忆里的都是还不错的。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顾虑越来越多的同时，也逐渐习惯了有旅伴的旅行。但也好在当年呢有过这个一个人旅行的经验，也累积了一些难得的回忆。好啦，今天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不晓得大家有过一个人旅游的经验吗？喜欢一个人旅游吗？如果有遇到什么样难忘的事情吗？都欢迎我分享咯。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